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七生日初七生日的线上今天。文慧老师生日快乐，
大家生日快乐，万峰老师早上好。哇，我们过了一个春节啊，今天呢算是大伙儿呢都回来了啊，那么各自安好，好好的带着开心快乐平安，然后呢努力加油奋斗。
说的好像大伙都回来了，其实就文慧老师回来了啊。万峰呢初一到现在还在上班没分别。
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
说了这么久就文慧老师。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呢年初一除夕呢一直到初三呢，我们有特辑，谢谢，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刘芳老师。但是万峰老师呢他真的呢非常的爱大家，所以呢即或是特辑的节目，他也仍然呢风吹不走雷打不动，就是每天早上这个时间点呢跟大伙儿呢一起来共度一小时。我在这里，文慧在这里，也代表我个人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当我呢
还没起床的时候，万峰已经起来了。
对，谢谢万峰老师陪伴大家，
拉肚子也起来。
谁叫您呢就是贪爱口福，不口什么呢，口欲呢，
感谢神嘛。
你看你看我一个星期呢现在好像过了一个春节，都
没做直播几天就
对对，这个舌头都打结了，然后脑袋呢好像也转不过来。
上个礼拜可多人打电话来北京去呢。
真的啊？
因为放假嘛。
是您在后头？
对了。
哦，那大伙儿就趁机会跟万峰老师拜个年啊。好了，今天年初七呢，祝大家再次的祝大家人日生日快乐。那么看看，
对了，怡然世界说文慧老师生日快乐，你也生日啊，不要忘记。
是的，是的。那么不知道呢，这个你们家人啊亲友是否都已经回到自己平时生活的地方岗位呢？因为我看了一下新闻呢，很多人大聪明都堵在高速公路上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很多人都开始上班上学。
今天最后啊，
不是昨天呢，已经很多人出发想要避过最高峰，结果
是今天最后嘛，
是结果大家想法都一样，然后全部现在都堵在那个高速公路上了。那其实呢国道可能更方便，有个导航应该就比较容易了。
核心就是23:59下了那个 ETC 高速就好了。
哎，是，问题是可能下不了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恢复正常教会的瓦器呢，我们的万峰老师跟我们介绍这位是谁啊？
是一个现代人。
我当然知道他是现代人，
因为现在呢我们都在20世纪。这个是一个南美的解放神学思潮的、
哦、这个我们比较少接触啊。那所以呢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透过教会的瓦器呢去认识一下在南美洲呢解放神学的代表人
物。因为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风潮嘛、我们现在说呢基督教呢全球最流行呢就是亚非拉，所以呢我们怎样找出拉丁美洲的信仰的领袖，看到呢这个反殖以后呢就反殖民主义以后的那些的教会的发展呢、当然那些国家是很动荡的、跟我们现在生在和平繁荣不一样，
是，
那所以呢也为他们现在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还是挺多动荡的。
对了，但是已经好了一点了，没有暗杀啊那些了。
是，可是我们也知道呢解放神学带给南美洲呢 教会的兴旺，还有呢属灵的一个复兴呢，的确是很值得，
虽然很复杂、哦、
对，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啊。然后呢我们也会特别的说一说呢，过了一个年，哎，你有没有给自己的这个社交关系打个分数呢？我们过年之前已经帮大家做了好多的补课啊，那有没有应用呢？应用的怎么样呢？那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高情商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啊？接着就是这一周我们要背的金句了，箴言书九章十节，可以说呢是箴言书的要节。那么这一节经文它有什么背景呢？怎么去解释呢？那我们今天呢就会好好的来说一说，提醒大家这几天热得不得了，今天万峰老师穿短袖，因为香港这边真的像夏天了、啊、昨天呢我的飞机一下香港机场，然后呢这个飞机上就广播说现在外头温度25度，我心里在想25度不就夏天吗？
对啊，你还穿着羽绒服是吧？
我还带着羽绒外套。哇，那不知道呢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但提醒大家，因为有一股寒流从大西北而来，所以今天可能昨天晚上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慢慢降温，今天会降温的更明显，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今天呢我回来了，铃铛就要开始敲了。那这个过年您吃最多的零食是什么呢？
药。
哦，因为万峰老师呢他刚才跟我报告了，他
肚泻，
对，
吃了生蚝。
嗯，年初一是吗？进了
不是除夕。
对对，哎呀真是。
啊，不是，好像上个礼拜六了，前个礼拜六了。
好啦，我们的万峰老师。
14号情人节。
对，他呢就拼命的吃。
啊、13号。
你看、
哎、越说越早了。
你看你病得糊涂了啊，所以我更加的敬佩您了。在生病期间每天早上还谨守岗位，真是谢谢万峰老师了。那原来呢他是拉肚子，所以啥也没吃啊。那么文慧呢这个新年吃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有好多零食啊，我就吃这个吃那个，我也不能说吃最多的是什么，但是真的吃了好多。
有没有长小肉肉？
哎，好像也没有，因为呢就走了很多路，那所以还好还好。
没事。
那这个我想呢，如果问一问中国人大过年的吃最多的零食是什么，瓜子一定是榜上有名。
我觉得麻烦，瓜子得可那个去那个
去壳，是的。那但是就是因为呢嗑瓜子就有一份那种很闲，怎么说呢，很闲聊的气氛，吃瓜的气氛，所以大伙儿都喜欢嗑瓜子啊。那这个嗑瓜子或者说瓜子一出现就知道快过年了，有人嗑瓜子呢直到口干舌燥，却依然无法控制将手伸向瓜子，像我的弟媳妇一样上了瘾啦。这是由于呢完成嗑瓜子的目标可以刺激大脑的奖赏机制，释放多巴胺的神经元会被激活，分泌快乐激素，所以呢磕一个吃一个的过程刚好完成了预设目标到行动到大脑分泌快乐激素到完成目标这样的一个循环的动作设定。那这个过程它会不断的刺激我们的大脑，就会使我们脑内的奖赏机制敏感度变低了，所以大脑就会变得难以满足，需要不断的提高刺激这样的一个强度，瘾就形成了。
你就把整个过程缩减一下，好像万峰喜欢吃腰果嘛，腰果就没有那个渴，那就立刻那个奖赏机制呢就更加快捷嘛，那个循环短。
循环短，但是也更容易呢就怎么样上瘾。所以呢嗑瓜子呢你嗑的过程至少也帮助你不要那么快上瘾。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咱们中国人那么喜欢嗑瓜子了吧。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苦期灵修，要单单敬畏上帝。马太福音4:8-11，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因为经上记着，要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立刻有天使来伺候他。
今天呢，会思考马太福音记载的第三个试探，腐败撒旦。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做出记载，但是呢，两者有些明显的分别。首先，路加福音只说带到一个高山，但马太福音却强调很高的山。当中，撒旦似乎想突出那俯瞰的世界的属世权柄。而在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主也是在山上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呼应了他受试探时拒绝撒旦所赐予的权柄。另外，相对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只是简洁地描述撒旦的话，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但当中却强调了拜这个行动。主耶稣引用生命记6:13来做出回应，但他的回应呢，却跟原本的经文略有出入的。生命记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而耶稣的回应却是，要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当摩西在生命记头几章回顾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程中失败的经历之后呢，就开始重申神的律法和期望，希望以色列人不要重蹈覆辙。5首先重申十诫，而6:13呢，可以说是整合了第一诫和第二诫，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主耶稣的回应也是第一诫和第二诫的重点，若不以神为独一上帝和雕刻偶像，这具体行动就是拜偶像了。另外，生命记用的是敬畏，马太福音用的却是拜。许多人拜偶像是因为怕，穆斯林怕下地狱，民间信仰呢，让人以为不拜假神就会受罚，遭遇厄运。到了第三个试探，更可能反映了大部分人的心态，他们害怕失去荣华权势，结果这些呢，反而成为了自己的偶像，一生只能够向他们俯首称臣。马太福音强调基督君王的身份和天国的福音，撒旦却说可以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耶稣。但是真正永恒的国不是在俗世之中，而是以真正的万国之王为主为王。拜和敬畏有什么共通之处呢？偶像的广义意义就是把一些人或事看得比神重要。那我有什么偶像呢？是荣华富贵、权力、名誉、学历、知识、家人吗？ 耶稣说：“撒旦退去，因为经上记着，要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马太福音四章十节。
遇苦期灵修，要单单敬畏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2月2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线上今天，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好、这还要祈祷吗？我可以自己搞定，不用麻烦上帝吧？
你确定？你的计划没有盲点吗？箴言3:5-6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好，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我们呢，今天呢就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四章的那个部分呢，就谈到我们的耶稣要受试探呢。
我知道呢，就是现在是什么
大斋期啊？
对了对了，
第二个礼拜了，昨天已经试探过了。
我这一次呢回台湾老家的教会，我的母会呢，哎，发现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呢也是呢根据教会年历。
那你有没有推荐我们良友电台的教会年历？
是，我在听传道人报告的时候，因为他特别提到，他说呢这个大斋期，特别是走这条受苦之路跟着耶稣，那他提到有一些属灵伟人，特别呢其中有一位属灵伟人说呢，这个大斋期跟着耶稣走，是让我们走一条不属于我们的道路。属于谁的道路呢？属于主耶稣基督的道路。
对啊，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嘛。春节应该生日，我们今天的人日
是
好难说死，
死而后生
感谢神，
这是基督徒特有的生命哲学，也是我们侍奉的一个哲学，死而后生。如果没有一个呢，死就死吧，这样的一个肯干的精神，没有死就死吧，顺服到底的精神，一个人很难的跟随主好好的走这一条信仰的路，那么一个侍奉的人也很难的在他的侍奉岗位里头呢坚持到底。所以呢，在人日的时候，诶，我们生日之时谈到如何呢在耶稣基督里死是很重要的，
哎，
我们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呢复活过来，对不对？
那你说的好像我们今天说的教会中的瓦器
怎样，
因为这个罗梅罗呢就是被暗杀的，
哦，
所以呢因为他就是坚持他的那个解放神学。
是，那刚才因为你插话就让我没说到底，那我听到我的教会的传道人呢在分享怎么样的预备心态呢进入这个大斋期，然后呢还有迎接什么呢预苦期嘛。
预苦期就是大斋期，
哦，
一模一样
的。是
的
是的是的。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要把我们的教会年历灵修介绍给我母会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呢也跟我一样，还有跟我们现在所有呢线上今天空中团契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一样的灵修进度，多好呢，我们邻里相通。好了，我讲完我刚才被你插话忘记讲的话了。
那我们就今天就开始我们的这个教会中的瓦器，解放神学，它的行为呢我们看看就好，如果要学呢要好好反思，千万不要乱学，
就是做一个参考一个见解，也让我们透过教会历史去明白神在教会中的工作。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如果你观看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呢，你会发现整个基督宗教呢有一个很大的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t， 就是长期以来呢我们总是觉得基督教是一个欧美的宗教，洋教都是那些穿西装的那些人呢在宏大的教会里头聚会。但是二战以后呢有一个很大的潮流出现，就是去殖民化 decolonization， 这个浪潮呢就从北半球呢就冲击到这个亚非拉的全球南方的这些地区。在那里呢福音不再是神学辩论，而是福音呢怎样回应一个动荡的社会，成为生存的呼喊。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块瓦器呢就处在这个风暴的心脏，它是萨尔瓦多的那个总主教，叫奥斯卡罗梅罗，他是1917年到1980年的人。万峰要说好啊，这一次的分享呢有点激进，他的作为呢也跟妙电台我们平常秉持的政教分离的观点呢不太一样，他的情况呢也是好像彭霍费尔一样呢，就适用于一些比较动荡啊复杂的国家，不应该随便效法。那在二战以后呢，拉丁美洲各国呢虽然渐渐摆脱了欧洲的殖民地的统治，但是呢他们虽然表面有独立，但是实际上平民的生活没有变好啊，因为贪腐就开始出现了吗，独裁者就开始出现了吗，所以我们就发现贫富悬殊，结构性的罪恶，什么军阀啊全部都在。所以在南美洲这片的绝望的土地上面，就开始有了一套新的神学思潮，它叫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呢，主张我们不单单是应该关注灵魂上天堂，更加要透过被压迫者的眼光，透过穷人的眼光来重新解读圣经。神不是坐在高处看戏的法官，神是站在穷人的那一边，带领奴隶出埃及的救赎者。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介绍罗梅罗所处于的背景。有趣的是呢，罗梅罗最开始不是一个激进分子，当他被任命为总主教的时候呢，独裁政府跟权贵呢挺松了一口气的，觉得哎，安静保守守规矩不错，不闹事。但是他变了，在1977年，他一位好朋友神父呢，因为支持农民的权益呢，就被军方暗杀。当时罗梅罗呢就觉得呢，当羊群正在被豺狼撕裂的时候呢，如果牧羊人保持沉默，那个就是共犯。他开始实现他著名的口号，就是要先给贫穷人选择权。罗梅罗的那个立场的转换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为他是总主教，在南美洲这个宗教力量还是很大的。当时有些神父将信仰跟马克思主义连接起来，也引起了当时梵蒂冈的忧虑，还有引起了当时的这个独裁者的愤怒。但是罗梅罗认为教会的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这个不是说教会应该阻挡参政，不是这样，而是说他要保卫这个人权，当人的人权被侵犯，社会的不公横行、酷刑还有暗杀成为常态的时候，教会保持中立就是对神的背叛，教会一定要支持人民追求解放的愿望。这是在南美洲那个时候的一个独裁军政府贪腐的环境里头，所以他这样想的时候，逼迫就更加厉害了。50多个神父遭到攻击，6个殉道，修女被逼迫，教堂面对炸弹呢，教会的教育机构呢也面对这些的恐怖的袭击。所以呢，罗梅罗就顶住压力，就利用了当时教会他们有一个广播电台发声，他每个礼拜天都有一个讲道会，在他每个礼拜天的讲道呢，就成为了当时萨尔瓦多人了解真相的唯一管道，成为全国收听率最高的节目，就成为这个沉默的独裁国家里头唯一的声音。在1980年3月24号，当罗梅罗正在一个小教堂主持弥撒的时候呢，他在祭坛之前准备圣礼的时候，一辆红色的车停在教堂的门口，一名枪手下车，隔着门开了火，罗梅罗心脏中弹，倒在祭坛旁。他前一天才对着这个军政府的士兵喊话，说在神的法律面前，任何士兵都没有义务服从违背神诫命就是谋杀的工作，我恳求你们，命令你们停止镇压。罗梅罗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真的很习惯舒适区的教会，我们习惯了和平，但是和平会不会导致我们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教会呢？当我们高声在教会读圣经，在里头高声祷告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外面有很多人在一些的饥饿，在不公，在哭泣里头呢？当我们每天的祷告事项都是我病我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世界有很多人比我们病遇见更加辛苦的事情呢？虽然我们不会像他那么激进，我们也活在和平的国家，但是值得参考的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为那些有需要的弱势群体发声？我们到底是高高在上，还是道成肉身，住在他们中间呢？当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头，看到有同事、有朋友被欺凌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他发声吗？让我们在这个罗梅罗的足迹当中，寻找那份敢于说真话的勇气。
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纵横之处播下你的
早上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共度线上今天。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今天给您送上最最最大的祝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13229966322。
那很高兴呢，跟你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啊。
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早上用笑脸彼此的问安。
在我身旁呢是另外一位搭档，你是谁呀？
线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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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今天，早上好。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线上今天呢，刚才听过罗梅罗的内容呢，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呢？他真的在那个处境里头很混乱的这个拉美世界里头呢，他尽了他的努力，用爱去复合，但是同时间呢，也介入当时的军阀他们不公义的这个行动，这个是60年代70年代，你看到
上个世纪，
对啊，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啊，罗梅罗啊，都是亚非拉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啊、
是每个世代呢，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呢，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呢面对他们的挑战。那我记得好像南美洲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教会的一个特殊的处境呢，有一部电影就是特别
很多啊，什么贝隆夫人啊，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那些啊，
别为我哭泣阿根廷。不，我讲的那部电影是讲 天主教两位神父、
哦、
他们有各自的立场。那部电影还得到了，
那个不是教宗的选战呢、啊、
不是不是、
啊、
很早以前的片子，应该是
没出生没出生、啊、
没有，万峰老师应该都记得了，应该就是教会，中文翻译就是教会，英文应该是 mission， 好像是。那么也是特别提到这个罗梅罗那个时代，那天主教的两位神父，他们一位就是呢，觉得面对那些不公义的事情，他们要起来反抗；但是另外一位神父呢，他就觉得在基督里呢，要学习顺服至死。所以呢，在两位神父不同的神学观里头呢，他们其实都很爱主，活出了生命的见证，但是呢，也带出了不同的结局。
对，我经常呢，如果你看我们这个教会中的瓦器呢，就是一个耶稣基督，千万个不同的立场，就算是在这个生活里头有对立的立场呢，也不凡，我们都是基督的忠心的门徒。
是
啊，
嗯，就像呢，我们空中团契啊，这个线上今天每天早晨，我看到大家的问候也不一样嘛。例如呢，我们的大树就算过年，他也仍然呢派送心灵维生素。还有呢，我们的劝慰子小班长呢，你看他跟我们的万峰老师是最坚守岗位的。那还有呢，清风校就坚守呢发歌词，华哥呢就把我们灵修资料放上来，然后。那风德啊，乘风破浪啊，每天早上，哎，还有杨保罗，嗯，还有张元斌，每天早上就一致的问候。你看，大家有不同的岗位，大家呢站在自己的岗位，好好的来跟随神，然后呢服侍大伙儿，这就是最棒的。好了，过年呢也是如此啊。我看到谁的家里有喜事呢？记忆说呢，昨天我堂弟办的结婚答谢宴，婚礼没在老家，哎，就请家里的亲戚去去。然后呢，就小婶儿呢还给每个小孩发这个红封包。其实像家里有喜事啊，或者家里有活动呢，你就会看到大家的配搭就不一样了。就像文慧回家啊，那么家里呢也是如此，虽然我没有参与家里的大扫除，但是我弟媳呢负责每一餐呢煮年菜，我负责就是干嘛呢，洗碗。
哎，
所以基本上每一餐都是我洗碗。
你看一回个家就都是家务。
没有啊没有啊，我就觉得分工嘛，对不对？那文慧呢就对自己做呢，嗯，做得还不错，有打了一个分数，我就觉得我做到了80分，还有20分钟啊，不是还有20分钟，还有20分呢可以再努力啊。好了，那这个过年回家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其实呢社交是一项大学问。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高情商的人呢？高情商的人呢说话有7个特征
啊，怎么？
那就是呢，第一，会常常说，可以告诉我更多内容吗？
什么都装着有趣，觉得，哎呦，
你觉得是
装着吗？你说的真的很有趣，
你觉得是装着吗？
告诉我更多吗？有些时候真的，有些人说的东西我不想
听，所以这个才叫高情商呢。
所以他就是委屈自己听别人说那些话吗？
没有，这个是呢，展现出对对方话语的兴趣，就算没兴趣，也是呢，体现出对对方的尊重，让对方感受到自己是被关注、被重视的。
嗯，
所以就算你没兴趣，不是强逼自己要有兴趣，也不是装作自己有兴趣，而是出于对对方的尊重，你就听嘛。你可以没有兴趣，你也可以不知道如何回应，但是至少关注。我就看到有些人干嘛呢，人家在讲话，他呢就在刷手机，然后呢
还有我在打断你的说话。
对
因为我没兴趣了解你更多的内容，所以我情商低
啊。其实呢这只是呢一个示范，就是当你没兴趣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透过呢，
可以不告诉我你更多的内容吗？
可以告诉我你更多的内容吗？
你不要再说更多的内容了，可以吗？
你不用这样说，你可以转移话题。还记得我们上
啊，转移话题我最厉害。
对了，你
讲我喜欢的东西。
我们春节之前不是替大家补课了吗？如果你没兴趣，你可以转移话题啊，把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中。我发现我过了一个春节，讲话都真的是不
溜了。退化，退化。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好了，再来一个，就是你对这个有什么感受呢？哎，这个也是可以哦，因为有的时候呢，对方讲的呢，你会发现，哎，都是一些怎么说呢？都是一些隔靴 瘙痒，然后你没兴趣的一些新闻啊、时事啊或话题，你就不如呢直中他的命题。你的感受如何？你的看法如何？哎，你的观点如何？表明呢，就是我们不单是听到对方说，我们更关心对方。
哎，其实呢，一问这样的东西呢，就多滔滔不绝了。
我觉得你的没
话夹子，
外婆老师，我觉得你的没有兴趣，就是基本上你不耐烦呢、啊，你没耐性啊。我发现，
对呀、啊，因为不太想知道别人的事情。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老婆发脾气的时候你会背京剧了，基本上是你没耐性，然后接着
是唱诗歌，不是背京剧。
还有一个就是呢，你不太知道如何回应啊。再来一个就是你的想法是，哎，这个不但是表达对别人意见的尊重，也鼓励对方积极参与讨论。
我每次这样问的时候，没想法，你还不做决定，老是问我想法那样。
你在说我吗？
我跟老婆说的是。
对呀、啊，
你我说了我的想法，你反正都不听了。
那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呢，基本上你根本没听进他的想法，对不对？所以呢，那你可以告诉他
嘛，我就是低情商嘛，
你就可以告诉他嘛，你刚才讲的，我好像有点捉不到你的想法，你可不可以再具体一点？你希望我怎么做，可以吗？你可以跟你的老婆这样说，
你自己聪明了，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做
啊。你老婆真的这样说啊？
有些时候很少了，还好。
他怎么可以对这么聪明的万峰博士这么说呢？还有呢，还有一句话，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就问你理解了什么，你描述出来。然后我描述不出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听到了，万峰老师现在就是呢告诉你一个低情商的人会怎么样反应？
对，我就是低情商。你真的能理解吗？你描述一下，然后描述不了。
哎，那你就告诉他是不是这样呢？我理解你刚才讲的是不是这样呢？那你讲了，对方就可以进一步的说不是，你理解错了。我告诉你，我真实的想法感受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那你看这个话题不就继续下去了吗？你看文慧真的能够见招拆招的啊，因为我已经呢很习惯万峰老师的各种反应，
应付我是吧？
对，我已经很习惯应付你了。好，再来一句话，我怎样做能够让你好受些呢？
什么都不要做。
你老婆真的这样说吗？
你再做我就不好受了。
哎，那你就说好嘛，那我不做嘛。那你希望我做什么让你开心？
我通常只要就说，那你加油，我支持你。
没有，不行，不行，
做完就好。
我发现你有时候也会对我这样说，然后我就更生气了。我告诉你秘诀在哪里，我怎么样？我做些什么，或者我怎么样做能够让你好受些？如果对方回答你什么都不要做，或者说、
啊、
我已经说了，那你就说好吗？那你再说一说，我做了你不开心，你告诉我，只告诉我一件事就好，让我做那件事情可以让你开心一点，具体化一点，知道吗？好，再来一句话，如果你想谈谈这件事，就告诉我。哎，这句话你没反驳吧？
我通常就不太想听，说了半句我就拉到另外一个话题了。
万峰老师，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
我就是低情商嘛。
不，低情商的核心点是你没耐性。你好聪明的，但是你没耐性。你对别人呢，跟别人聊这些事情，了解别人，我发现你是没耐性的人，因为你太聪明了，你知道吗？
啊，这个是赞还是柴？
啊，都有。我要说的是，上帝给人呢，真的好公平啊！万峰老师这样的聪明，但是万峰老师呢，
在关系上是白痴。
不是，是因为你太聪明了，别人讲一，你已经跳到了十了，所以呢，你省略了中间的二到九，那别人是需要二三四五六七，可是你已经到十，所以呢，你就不耐烦别人为什么要走那么多步，那别人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跑到十那儿去了？因为他还没到十，他不了解，所以这个是万峰老师的问题啊。
你看你情商多高，这样也给一个马屁过来啊。
我没有，我没有，我是很真认真的，我是很坦诚说的啊。有谁觉得文慧是在应付万峰老师呢？绝对不是的啊。那如果你想谈谈这件事，就告诉我，不但表达了支持，又给予对方足够的空间和节奏，让对方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能够毫无压力的倾诉， 这种尊重和理解能够让人感受到被接纳和包容。最后一句话，第七句话，我理解你的想法。
就是不理解嘛，你理解什么，然后就这样。
感受跟想法有什么不同？
有分别吗？对女性来说，她的想法不就是感受吗？
万峰老师说，这是你从你太太身上总结出来的是吗？
不就是吗？感受。
因为呢，女性很多时候把想法跟感受呢混在一块儿，所以呢，万峰老师这样的聪明，你就要帮助她，想法是一件事，感受他们会互相影响，但是其实感受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帮他理清，哦，原来你想法是这样，但是你的感受又是另外的。所以呢，这七句话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学学。刚才万峰老师等于呢
示范了低情商的特质。
对，可以告诉我更多的内容吗？你对这个有什么感受呢？你现在有什么感受？你说这些事，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你的想法是，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怎么样做能够让你好受些呢？如果你想谈谈这件事，就告诉我，我现在可以听。我理解你的想法，这是高情商的人常常会说的七句话。那么试试，在你觉得呢，可能你的环境当中有一些人你没办法跟他好好相处，那么就尝试学习用这七句话去跟他相处吧。线上今天春节爱心小提醒，
年菜真好吃，千万别暴饮暴食哟。
放假时间多，千万别通宵熬夜。
串门走亲戚，千万别互相攀比。
抓住好机会，彼此问候送温暖，一起
过大年。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
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劝慰子呢，帮我们呢把这周的金句呢都已经放上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
对，箴言真的不错，都够短。
哎，九章十节，那您可以背吗，万峰老师？
对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我怀疑你小时候就会背这一节经文了。
对，因为我聪明嘛。智慧就没什么，所以敬畏不够。
好，我现在要展现我的高情商，就是呢，不要再跟万峰老师抬杠了。好。我们回到呢
我一直停留在开端。
好，那我们呢回到这一周要背的金句啊，箴言书九章十节。箴言书呢1到9章呢是父亲的训诲，那么也是呢箴言书的序言。这个序言呢是以智慧和愚昧的两种邀请呢作为一个结束。那么接下来所有的箴言都是让人在智慧和愚昧、生命和死亡之间做出了明智智慧的选择。那么在箴言书第九章里头呢，智慧和愚昧呢同时出现哦，邀请人做出选择。那么这是智慧第三次呼召人，我们可以参考呢箴言书一章 20节到33节，还有8章，还有9章，那也是接续第8章门。那我们可以参考箴言书的8章34节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把智慧拟人化，作为一个殷勤的女主人，在城里头呢邀请愚蒙人赴筵席，同时呢愚昧她也是如此，设下了筵席，她也发出了邀请。所以呢，人需要在智慧和愚昧，在祸福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
对，你会看到呢，那个旧约呢，很多时候用这个对立的词语，特别箴言也会，你是智慧、愚蒙、伤啊、死啊那样的对立，就是来彰显神的那个绝对的那个能力、
权力、
权威啊。
嗯，是的。那如何做出明智的选择呢？箴言一到七章呢，父亲就劝勉孩子。万峰老师读出来吧。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到底知识的开端还是智慧的开端呢？
哎，我们可以慢慢的解释。箴言书九章十节就以什么呢作为结束
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好了，表明了敬畏耶和华才有可能做出明智的选择，这是箴言书一切箴言的根基、起点和目标。
所以就是敬畏耶和华是万有的开端，那就省事了嘛。
嗯，是不是像万峰老师这样说呢？我就知道您怕麻烦。
对啊，省事嘛，你就不要绕来绕去。
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那在圣经里头呢去找答案的。那第九章呢分为三段，每段6节，结构是非常整齐的。一到六节，智慧宴请人，供应生命。七到十二节，不同的选择必然导致不同的结果。十三到十八节，愚昧宴请人，导致死亡。这是呢我们对这周要背的金句呢，也是对箴言书呢有一点的了解。好，有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
好，根据箴言第九章，你认为智慧跟愚昧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真妹早上好。
真妹早上好。
王慧老师，先生老师，今天也先背经济，先背今天这一节经济真的是为我点的。
你先背，
不一定背出来，可能读出来。
背不出来，真的啊，我只能读出来。
没关系，没关系。
不要怕他们，当地面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常增长，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证也测绘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
阿妹，
这一节经文真的为我写的。
嗯，
我的儿子现在的都一直在闹离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孩子请你们拜祷。
情况很严重吗？
就是儿子太那个了。儿媳妇有这么好的儿媳妇，我说哪里去找啊？
那儿子他要闹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他有打小三。
哦，就是出轨了。
他要两个孩子怎么办？与你同行，同行一爱相
恋，与你同行。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一起走向全新的明天。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那今天我们呢一起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春节呢踏入这个尾巴的尾声的那个地方啊，请你保守我们啊，可能明天要上班，可能呢现在已经开始上班，请你保守我们回家的道路，与我们同行。首先纪念西福月的妹妹今天中午坐高铁，妹夫凌晨2-3点已经自驾了哈，请你保守他们的那个路程。丰德呢他说他在开车，请你帮助他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就让他呢真的可以好好的开回去。 去。我们也纪念啊弟兄姊妹的那个情况，感恩纪念呢清风校呢啊他的堂弟八九年的终于找到女朋友了，我们为此感恩，求你继续保守他这个啊爱情呢能够维持下去，能够坚持下去，
能够开花结果，
开花结果，也为幸福一号的儿子婚姻祷告，求你帮助他这个找这个伴侣的时候都是有你的恩典。我们为弟兄姊妹的那个身体来祷告，我们纪念呢这个望林姊妹呢，她就是在这个医院的环境呢不太好，然后呢就在这个治疗爸爸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多要求红包啊才打扫，就请你保守她这个治疗过程。我们也纪念西边小鹿拉肚子了，跟万峰一样都请你一一保守，纪念西边小鹿喝了妈妈的米酒以后呢就拉肚子，请你帮助她尽快康复，因为呢还有一个多礼拜呢就要上学了，请你保守。也纪念呢这个季一呢，他就是回到家乡啊，回到工作的地方呢又受凉又发烧了，就是保守他与他同在，有点感冒咳嗽，但是感恩清风校呢他自己呢就很快呢就好起来了，请你保守他也是继续健康的。纪念西福月的妈妈牙痛去吊点滴了，请你帮助他这个牙齿的治疗也纪念这个永凤的老三他前几天发高烧，今天早上也咳嗽了也纪念包萌萌呢患重感冒又咳嗽又多痰就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天气当中呢，请你纪念我们每一位。我们呢也最后呢纪念这个清清听，感恩呢他在春节里头不断加班终于可以休假了请你也蒙恩也说他可以休假了，就请你帮助我们在这些的假期的调动当中，在患病当中都是满有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也感恩我们今天继续直播，我们呢就请你带领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有时候神允许大雨滂沱，只是想让你有机会看到彩虹。线上今天与你共勉，瞬间融化忧愁。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真的有点家里长的，好像呢这个大伙儿聚在一块儿，哎，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然后大家呢彼此同心的说阿们，哇，我觉得我回来了，我终于找到了做直播的感觉了。
对，清风校呢就说我好像把季怡跟他的事情搞错，那求主怜悯，神都知道你的情况。
有的时候家里聊天就是嘛，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然后就搞错了。
对，第五空间飞得好快，拷贝的时候可能搞错了，天父知道。
对，那万峰老师会记错。
是小果粒发烧拉肚子。
是，那这个万峰老师呢会看错，我们会记错，甚至可能我们会忘记，但是记住我们的天父从不会忘记，我们的天父也不会搞错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跟需要的。
对，据说也漏了乌弟兄，求主怜悯。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